啊，今天开始这个第17则，相邻九座城牢。先看这个垂示。啊，师兄们有问题的话，可以随时的在这儿说。可以随时的有问题的话，在聊天室说。我看到了之后会有回复。如果我没看到的话，大家可以就是提醒我，上麦提醒我。第17则，相邻九座城牢，垂示云：斩钉截铁。始可为本分宗师，必见未到，焉能为通方作者？针扎不入处，则且至。白浪滔天时，如何？试举看。先看看这个垂示。本分宗师的特点是什么呀？斩钉截铁。斩钉截铁，斩钉截铁。这没什么翻译的吧？没什么翻译的啊。就是这个事儿的话，就是果断啦这一类的吧。本分宗师斩钉截铁也为本，斩什么钉啊？截什么铁吗？没有钉，没有铁，在这个地方上斩钉截铁，这就是本分宗师。你要是躲，你要是怕，那就不行了。也就是迎头上来，有钉子就斩钉子，该截有铁就截铁，这就是本分宗师。我觉得斩钉截铁类似于我们说的是，佛来佛斩，魔来魔斩，这就是本分宗师。必见未到，见着什么就躲，那怎么能作为一个就是通方的作者呢？通方就是都全部都通达，四面八方都通达，那就是他无碍了，就这么说吧，是一个作家，是一个作家，是一个悟人，是一个就按照禅宗来说的话，就是那个过来人吧，过来人。所以斩钉截铁是本分宗师。你要是 B，那怎么能成为一个通方作家呢？这个地方啊，这个修行啊，有两个。达摩曾经说过，心如墙壁可以入道。这个圆悟克勤就说了一句：“针扎不入。”哎，就是针它都扎不进去的，那就是心如墙壁啊。心如墙壁可以入道的那个心如墙壁啊，心如铜壁也可以啊，针扎不入，针扎不入的这个铁质啊，白浪滔天是如何？白浪滔天，那个浪汹涌的呀，全是泡沫，汹涌的，就是很汹涌，很汹涌，要把船都掀翻了，要把船都撕碎了，这个时候如何？你防范的好，针扎不入的时候，且至白浪滔天是如何？有人上来要掀翻你的禅床，要撬翻你的庙，这个时候如何？白浪滔天是如何？白浪滔天就跟那个剑和刀，就是有剑有刀，这个时候来的时候怎么样啊？就说的是这个，然后就举了一则公案啊，僧问香林，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啊，僧问香林，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香林说：“九座城牢，哎，这则公案很简单，就这么多了。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香林说：“九座城牢，这个九座城牢说了以后挺有意思的，因为我们心中心法就是做，总有人拿这个九座城牢来说，很好玩，很好玩。九座城牢啊，你坐的时间长了，你就有禅病了呀，你就腰疼啊，腿疼啊，你就成禅病了呀。久坐了之后，你就有禅病了，你就不是禅病，就久坐之后，你就坐的时间长了，你就坐出毛病来了呀。你总是在那坐着，你的腰就不行了，你总是坐着，你的腿就不行了。久坐了成牢了呀，久坐成牢。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你坐的久了，哎，你坐了久了就出坐的毛病来了，就出了一身毛病来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好了，我们先看这个啊。香林道：“九座城牢还会吗？若会得，百草头上罢却干戈；若也不会，伏听处分。古人行脚，结交则友，同行伴，拨草沾风，适时云门望化向广南。”啊，先看第一段吧。先看第一段，香林说：“九座城牢，大家这个地方还能会入吗？如果会入，百草头上啥事儿都没有了。”这啥事都没有了，百草头上西来意，啥事都没有了。如果不会，咱们在这儿详细的念叨念叨啊。然后下面介绍的就是这个香林的情况。我另外找了一些资料来介绍这个香林，我们来看看这些资料吧。香林成远禅师啊，他的那个就是最开始当学人的时候，你知道吧？我们修心中心的，有的人他经常迁坐以后就上来了，不了解他，他又踊跃的又这那，我们不了解他，这个什么叫做不了解他？就是有的人，就是迁坐过后了，要做事儿，要为大众服务，要就是想弘扬心中心，不了解他，主要不了解的是在哪儿啊？ 其实要了解是了解什么？有一个了解的最关键的，你迷的时候是怎么迷的？你悟的时候是怎么悟的？你这个悟入处这个时候是在哪儿摔了一跤，碰了一跤？这个地方是在哪儿？就是说，就是就像是云门说的，那个我自从木舟给我关了一脚，给我关门，把我的脚折了以后，到现在我的脚就是还折到现在呢，啊，就类似这样的。要明白这个东西啊，那么相邻成远，他的这个因缘是什么呢？他当时的时候就是迷瞪的时候是什么样？后来不迷瞪的时候是什么样？哎，这一个因缘呀，在五灯慧眼里面没有找到，没有找到。我是在这个止月录里面，今天问了师兄们，师兄们帮我在止月录里查到了，这是止月录里的一段啊。相邻成远是云门文眼下的，云门文眼下的相邻成远，相邻成远下面有智门光座，智门光座下面就是雪窦，雪窦重显了，雪窦重显就是这个闭眼录的这个做诵的这个人。也就是云门文眼、相邻成远、智门光座，然后是雪窦重显，是这样一层关系。它相当于就是云门的下面的，直接是云门的啊。看看这个相邻成远一云门，18年为逝者，门凡皆失，则呼曰远逝者，失应诺。门曰是什么？如此者，18年一日方悟。门曰我乃今更不忽如矣。门，是师一日辞门。门曰：“光寒万象一句，作陌生道。师拟遗门，令更住3年。普请除地次。”有一僧曰：“看俗家失火。”师曰：“哪里火？”曰：“不见呢。”师曰：“不见。”曰：“瞎汉！”一时一众皆言：“远上座拜却。”后名叫宽文举曰：“始是我远兄，须是我远兄始得。”这里面分了三段啊，这里面分了三段。他在云门下面，就是18年作为云门的侍者。这个云门接待的，就是说的是云门，他是怎么把他接引过来的呢？怎么把他接引过来的呢？云门就是天天就叫他远侍者，然后这个相邻成远就答应，然后云门说是什么？然后远侍者就懵了，就这样叫啊，远侍者，是什么？就蒙圈儿，远逝者，是什么？就这样叫了18年，叫了18年。有一天悟了，就是悟了。云门就说了：“哎呀，以后我再也不叫你了，再也不叫你了，再也不叫你了。”后面有一天呢，他要辞云门，云门就说了：“光寒万象一句，做什么声？就是这个光啊，包含万象这一句做陌生。”他就这个远逝者就在想，然后云说：“你别走，你别走，你在这儿再住3年。”啊，这就是他的因缘，他的因缘啊，因缘就是这样的。后面呢，他就离开了云门，离开了云门。有一次，就是锄地，这是后面的出师的情况。有一次，大家都在这锄地呢，有一个僧人就说：“看看看，那个山下头的俗家失火了呀。”然后，那个成远乡邻成远就说了：“哪里着火啦？”然后那个僧人就说：“你看不见呢。”然后他就说：“我看不见。”然后僧人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个瞎汉！”你这个瞎汉，然后大家都说：“哎呀，完了完了，远上座你拜了。”后来明教的宽文举说：“哎呀，就是幸亏这个相邻成远啊，没有看见呀，这个不看见才精彩。看那个俗家失火了，哪儿着火了？不见呢，不见。哎，你这个瞎汉，人家失火都看不见。”然后那个这个宽叫宽，后名叫宽，应该是名叫宽。这个禅师，然后听说了以后说，他就是大家都说完了，这个就是这则公案是远上座是失败了，败了，远上座败了。然后明教宽就说他的这个始是远兄始得啊，这个是止月录里的。然后我看了一下五灯会员里的介绍，就是有几个我选出来就行了。相邻成远禅师。益州县青城相邻院成远禅师，汉州绵竹人，姓上官，问如何是西来迪迪意？师曰久坐成牢。看看，这个挺有意思的啊，大家一定要看。我选了这两个啊，曰便回转时如何？师曰堕深坑。先看看啊，就是相邻成远禅师呢，他是益州的，益州的。汉州绵竹人啊，绵竹人姓上官， 啊，就是他没有介绍他的对这个姻缘，没有介绍他的舞蹈姻缘，看看他这个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，乡邻成员说，啊，坐的时间长了，就是这个就会这个腰啊就有病了，坐的时间长了就成了病了，就成了病了。哦，原来就是这样啊，变回转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回头转脑了，在这个地方转身了。好了，哎呀，原来就是这样啊，就在这儿啊，没有什么呀，原来就是这么，就是回，这时候回头转脑是如何？回头转脑你就堕了。大家对这个公案有没有不明白的地方？其实你不明白，你可以问，你要敢问，你要敢问。变回转时如何？失约堕落深坑。有没有在这不明白的？没有在这不明白的，我另外说一点啊，我另外说一点，你们注意，如果把这个久坐成猫换成吃茶去，你看看怎么样？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如何是西来迪迪意？如何是西来迪迪意？失约吃茶去，哦，吃茶就是就这么回转了，怎么样？堕落深坑，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吃茶去，对还是不对呀、啊？你也有点卡，怀疑是耳机的事儿。实在不行就用手机。目前是在这里面的，宋小娜是听不懂。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，相当于什么吧？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，就相当于不卡了，很好，好的好的。宋小娜说她听不懂。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，就相当于问这个如何是明心见性，如何是开悟？如何是开悟啊？师傅说吃茶去。你说哦，原来就这么简单呢，谢谢师傅走了，对不对呀、啊？是这样的不是啊？吃茶去，大家知道吧？你看我们有好多人都喜欢这个吃茶去，如何是开悟啊？吃茶去，庭前百子树，就这么简单啊？谢谢，开始，这对不对呀、啊？错了。你可别误认为是吃茶呀，你可别误认为是潇洒呀，你可别认为是风轻云淡呀，你可别认为就是那个饥来吃饭困来眠呀。他既可以饥来吃饭困来眠，也可以这个一拳拳倒黄鹤楼，一跃跃翻鹦鹉洲。他既可以饥来吃饭困来眠，他也可以面南看北斗。宋师兄还是听不懂。好吧，这个就这样吧。禅宗的这些东西适合啥样的呢？适合那个懂一点儿，但是又不透彻这种人呐、啊。看禅宗的东西最好玩儿，让他欲罢不能，又很难受，又很就是那个什么，又很心里很痒痒。好，我们来看啊，就是这一则挺有意思的。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，久坐成牢？哦啊，原来就这么简单呢、啊。久坐成牢就相当于什么呀？就相当于是刮来一阵风，这个树就摇了。这个东西不是很正常吗？这个不是很必然吗？你风刮过来，你这个树就随风飘摆。你坐的时间长了，你就有病，你就腰有病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这就是这么正常的呀。这些正常的就是祖师西来意啊。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久坐成牢，久坐成牢啊！原来就这么简单呐、啊！完了完了完了啊！这你就堕了。你把它理解成有一个意思，有一个简单的意思，这就堕了。类似于什么？类似于我们现在说大道至简。啊，这个很简单，很简单，他就落了一个简单。实际上，佛法这个事儿简单，简单当然是简单，但是简单到你说个简单都已经复杂了。你不能单纯的就是把它落到简单里啊，这个就类似于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，久坐成了啊，原来就这么简单。完了完了，你堕了，你还有一个简单在呀、啊，大概的是这样一个，你懂的就懂，不懂就算了。我们接着往下介绍了啊，懂你可以随时提出来。你可以随时提出来，有问题的话，这就好玩了，你知道吧？最好玩的是对话，并不是在这讲课。这个闭眼录和禅宗的公案这个地方啊，不在于讲课。讲课一讲这个东西好惨的，你可以这样理解，他可以那样理解。最有意思的是临时的对话，如果有临时的对话，这个公案就精彩了。如果没有临时的对话，那么我们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往下讲。你可以上麦，你也可以打字啊。还有一则公案，我选的，我倒觉得我在这个地方上有另外一个注意点，就是这个无缝塔，人家问这个香林成远禅师，人家问如何是无缝塔， 如何是无缝塔？香林那个陈远禅师说：“合掌当胸，啊，无缝塔好没破绽。如何是？哎，淡泊说无缝塔相当于没破绽。如何是无缝塔？香林陈远说：这个合掌当胸，如何是塔中人漏也？如何是无缝塔呀？合掌当胸，合掌当胸。如何是塔中人？哎，这个塔中人出塔来了，出塔来了。这个地方有一个无缝塔。刚才那个淡泊说过毫无破绽，是他们师兄们之间互怼，是形容师兄他说话总是政治正确，总是对，你看挑不出他的毛病，属于毫无破绽，有点类似于这个无缝塔。这个无缝塔在禅宗里头有一些很好玩的公案，我看到这个无缝塔，我想起来有意思的一些事儿，然后我把这些累积到一块了，咱们就借着闭眼录，咱说点好玩的公案啊，看一下这个。这几个无缝塔都挺有意思的。南阳会中国师，戴宗曰：“师灭度后，弟子将何所记？”师曰：“告禅曰：取造取一所无缝塔。”皇帝说：“旧师请取塔样。”师良久曰：“会吗？”帝曰：“不会。”师曰：“贫道去后，有侍者应真，却知此事啊。”启诏问之。大历十年十二月十九日，又携往生塔于党子谷，是大正禅师。戴宗后招应真，问前语，真良久曰：“圣上会吗？”帝曰：“不会。”真述记曰：“湘之南，潭之北，中有黄金冲一国，无影树下何同船，琉璃殿上无知识。”他说了一个这个。这就是无缝塔最早的来历。南阳会中国师，南阳会中国师就是六祖慧能下的呀，就是六祖慧能下出了好多厉害的。这个南阳会中国师他比较倒霉在呢，他正好是国师，唐代宗的国师啊，他是国师啊，他就倒霉在这儿。不是有一个公案吗？就是那个马谷啊，南泉呀，他们要去看南阳慧中国师嘛，去参他，然后走到半路，大家就是说南泉就画了一个东西，说道德。哎，我们就去看，道不得就不去看了。然后呢，这个马谷做女人拜姿势啊，什么什么的，在这折腾了一圈。然后南泉说：“那么就不去了。”马谷说：“你看看你这不是弄人吗？你就是故意不去了，就是走到半截，他们一想，算了算了，不去了。就是人家好歹是国师啊，看他太麻烦了啊。”南阳会中国师，南阳会中国师很不错的，很不错的。他那个这个快圆寂了，然后那个皇帝啊，很关心他呀，师傅啊，你灭度了之后，弟子将何所记？你看看一个皇帝能这样叫师傅啊，你灭度后，弟子将何所记？你看看这，所以说那个时候是正法时代呀。不说了，不说了，闭嘴了，我要。师傅啊，你灭度之后，弟子将何所记？师曰：告诉那个信众啊，造一所无缝塔。好，哎，这就是什么呀？这就是这个，就是你灭度后，我应该怎么样纪念你啊？你要纪念我，你一定要纪念我，你应该给我造一个塔，但是这个塔有个条件，这个塔不能有任何的缝啊。禅宗说话可有意思了，你看今天有个师兄问我那个，步行骑水牛，空手把锄头，人从桥上走，桥流水不流，就问这个步行骑水牛，空手把锄头，人从桥上走，桥流水不流啊。还有那个，我们师兄们都说，就是这打七的时候啊，就经常的聊天，然后，我说过，就是说这个，面南看北斗，面向西看东，还有东山水上行啊，就是说这些的时候，师兄们就说啊，这个就是没有分别嘛，怎么样面南能够看到北斗呢？怎么样能够面向西看东呢？就是它没有分别嘛，没有分别，它不就能看了吗？或者有的人说，那没有什么东西，他就看不见，他怎么可能呢？有的人说，面南看北斗就是没有分别了，所以面南看北斗。还有的人说，这个面南就不可能看到北斗。还有的人说，那他后面有眼睛，所以他能看到北斗。李恩耀问了一句话哈，李文耀倒是好玩啊，无缝塔，无缝是无相嘛，就这么说吧，空手把锄头这句话，你告诉我是有相还是无相？空手把锄头，听说过没有？ 空手把锄头是有相还是无相？你还在有相里，你还在无相里，就这么说吧，你剁一个无相在，那还是有相。没有道理可思，你就堕到那儿了。没有道理可思，就堵死了呀！大家都没有道理可思的话，都没有什么门路可进的话，怎么正道啊？所以你呀、啊，李师兄就是有一个理解在，你有这个理解，你影影绰绰的知道这个佛法的方向，知道佛法的大方向，但是你不亲切。你说的是无相，你说的是无相，无相，你说空手把锄头是有相还是无相？你说的无相吧，他明明把着锄头；你说的有相吧，空手把锄头，你怎么想象啊？面南看北斗，你怎么想象啊？空手把锄头，步行骑水牛。你要是第一步，你先空手把锄头；你要是空着手，你还锄头还在你手里，你这两个同时都做成了。第二步，你再步行给我骑个水牛试试。步行骑水牛是有相还是无相呢？你说的是无相吧，他明明在骑着水牛，你说的有相吧，你给我步行骑水牛看看啊，这个步行骑水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就专门要卡死李恩耀的，就专门让你卡死在这儿，让你上也上不得，下也下不得，把你噎死到这儿，你给我说这个是有相还是无相。但是在禅师这儿玩这个东西玩的可溜可溜可溜的了。李师兄还有什么要说的？李师兄现在准备不思量，什么空手把锄头，什么步行骑水牛，洒家只管心如墙壁。你说这些话，我当没听。李师兄现在属于心如墙壁是吗？针扎不入。人家说前面说了，针扎不入且至，白浪滔天时且问如何？好吧，可能不在。好了好了，没有听到这个李师兄的回复。不懂就先放他过去，好吧好吧，不懂就先放他过去，但是我有一点还不放过你，你就别要这个懂吧，你要是想要这个懂，你就在禅宗公案里头噎死你，看着可难受了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你要一个懂就不可能明心见性，确实是这样的，确实是这样的。不懂绝对不是明，不懂啊，不懂绝对不是明心见性，知道吧？不懂绝对不是明心见性。但是你要一个懂，这个是根本不可能明心见性的。你想要懂个什么东西，就这种的思路是绝对不可能明心见性的。明心见性绝对不等于不懂。但是你就是说想要懂个什么东西，你就有这种思路在，你永远不可能明心见性。不管你多好学，不管你多想孜孜不倦的去参悟，只要你的手印一结，咒语一持，就把你从那个想懂的那个思维中给你截断它，给你切掉它，不许你想懂。你看我们持咒就是，你还想懂想琢磨它，不许让你琢磨，哎，这样才有助于开悟，知道吗？你要是开悟，你要是想往开悟这条路上走的话，就是这个关键的地方是不可以懂的，就这个思路就容易开悟的快。当然了，你发心要正，你发心就是说不求于果啊，先要调整这个发心。你发心确实是不求于果，其他的无所谓了，去他妈的，就是调整这个发心，调整这个发心，那个后面你就是使劲的，就是不懂不懂，使劲的扔扔扔，啥也不要，啥也不管啊，这就开悟快了。空脑思空案，你就不是空脑思空案，你就在这儿，你这是学的，你这是学的。你这句话是学的，在依法不立无把柄处抓啊，这个说的就好一点了。你那个空脑思空案这句话不大好听，不大好。空脑思空案，公案就不是思的，在依法不立无把柄处。魏宇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的，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没有什么可抓，但是你还必须要抓住，就是元音老人说的一肯肯定。你必须得一肯肯定，但是这个地方苍天啊，真的是没有什么可肯定的。所以魏师兄说，师兄们啊，大家加油啊，一定要在没有什么东西可肯定的地方一肯肯定啊。然后大家就疯狂的给魏宇砸石头，说这个人有病。大家说这人一定有病，这不是我说的啊，这是魏宇说的，我在隐身。在毫无东西可肯定的地方一肯肯定。那大家说这魏宇这是干什么呢，这魏宇在这坑人呢。 哎，回头我们再来看元悟那个南阳会中跟唐代宗的对话了。师傅啊，你灭度了以后，弟子该怎么纪念你啊？哎呀，你告诉那个信众啊，给我造一个塔，但是这个塔可不能有缝啊。再看看这个，一定要给我造个塔，这个塔一定不能有缝。智慧不懂，如何能看懂公？智慧不够，如何能看懂公案呢？公案啊，就是让你看了之后觉得你很不懂，它就起作用了，知道吧？你看不懂了，你看不懂了，不就好好修了吗？第一个，你看不懂了，你才肯好好修；第二个，它就不是在懂里面，明心见性啊，也不是在懂里，就不是在懂里啊。就这么说吧，宋小娜，对于你来说，第一个你就听故事。你看我们这些东西就听故事，看看修行人他注意的是什么，你就听故事。你看看我们注意的是什么，你看看他们注意的是什么，他们在意什么，他们注重的是什么，他们关心的互相的对话的重点是什么。再看看我们，我们就是啊，疼了，痒了，吃亏了，不吃亏了。今天过得顺不顺，明天过得腻不腻，今天是不是又吵了一架？明天是不是和和气气了？你看看，我们就这样的一种的注意力方式，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开悟。所以，我们现在学习学习，看看这些开悟的人，他都关心些什么，这也行。就是你要么就能够提问题，要么你就当看故事啊，这两个都好。看看故事，然后再想想他的故事跟咱的故事中间的贴近点儿有多少，这也可以的，这也可以的。宋小娜，你就可以直接的上麦去问，你直接的上麦去问问这个公案可好玩了，每个人问都不一样。你比如说像赵州说，人家说狗子有佛性也无，人家问赵州，狗子有佛性没有啊？赵州说这个有。第二个人又来问，狗子有佛性也无，赵州说没有。你看赵州就是光狗子有佛性没有，赵州有的时候答有，有的时候答没有，来回倒腾，还不止答这两次，把人要折腾死。所以这个公案，这个就是一个抛出来的钩，鱼钩，钩住大家，看着大家有没有问。如果大家有个问上钩了，开始提问了，哎，这就好玩了。这个就可以看看这个提问的人，他想吃钩的这个鱼，他的喉咙在哪儿，然后抓住就看看这钩能不能抓住他了。不懂才肯虚心学。淡泊问你学啥？嗯，行，对你多听听好玩的。我刚开始的时候啊。就是那个齐老师有写《具解秤砣》那本书，哎呀，我一想齐老师还有这样一本书，我就把《具解秤砣》请回来看了。然后呢，我看着可开心啊，就是那个修行人的故事，就当修行人的故事。尤其是宋小娜，我们女师兄，我们女师兄的特点是什么？我们女师兄喜欢形象的、具体的、生动的，还有故事。还有那些范例啊，比如说是以前那些师傅是怎么修的，他的修行历程，我们喜欢看这个，喜欢看比喻，我们不喜欢抽象思维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就是看故事，就是齐老师的《具解秤砣》，看了100个故事，虽然不懂，但是可高兴。我最开始修心中心，过完了百座，看的第一本书应该是齐老师的《具解秤砣》，不懂，但是可高兴了，满满的打满了鸡血。最后第100则大概的意思是让大家努力用功吧，看了之后老开心了，虽然不懂，不懂并快乐着，就像我们解手印上座痛并快乐着一样。最近你不想打嘴仗了，所以说这个。你找那个信众给我造一个无缝塔，你去给我造一个无缝塔。大家说说怎么样纪念南阳慧中国师？比如说师傅要圆寂了，我们要纪念这个师傅，然后师傅说去给造一个无缝塔，应该怎么回？大家回一个，算你对得起师傅。应该怎么回呀？应该的，就是弟子应该怎么纪念你啊？你给我造一个无缝塔。那怎么办呢？你怎么造啊？你应该怎么样纪念师傅啊？师傅嘱咐您了，给他造个无缝塔。我们应该怎么样纪念师傅？大家答一答，也不算辜负师恩。师傅有嘱咐啊，给师傅造一个无缝塔来。大家答一答，能不能造得出来呀、啊？给师傅造一个无缝塔，心里造。你这个缝够大的呀？你的心在哪儿啊？你的心在哪儿啊？位于。 你那个心在哪儿啊？你那个没有什么可肯定，你这个心就出来了。你那个鬼心啊，鬼迷心窍的心啊，你那个心在哪儿？你就在这胡扯了，你就跑了呀！人家师父让你造个无缝塔，你就跑了，你不能光跑啊！你咋跑那么快呢？回来，回来，张海云，你给我回来！你礼拜了就跑，你咋跑那么快呢？你回来，我要仔细的问问你，你这个为啥要礼拜呀？心里造个无漏，你就是玩虚的吧？我管你要钱，你心里给我个钱，你可不会玩虚的了。你咋这么会玩虚的呢？陈仲权，你造不出来，你就对不起师父了，怎么办啊？人家师父嘱咐了，让造一个无缝塔，你造不出来，你对不起师父了，怎么办？来了，来了，说说为啥礼拜造个无缝塔？为啥礼拜了？礼拜且真让你造无缝塔，你礼拜了就是造无缝塔了。海云，刚才走，现在来。刚才走，现在来的很多，不要指东说西。陈仲权啊，你就对不起了就行了，对不起了你还在那吃吃吃吃吃，问你如何面向西看东，你想都不想就在那吃吃薯片，你还记得不？我都记着呢。那个时候你都顾不得了，对不起了能行啊？不行，你修完了千座不能对不起。现在给三代祖师造一个无风塔，你造的怎么样？如若不行，你说你怎么办？怎么赎罪吧？刚才走，现在来，你就是来来回回，就这样来来回回的，这就是造了一座无风塔吗？还有一个，你实际上能做到这就刚才走，现在来这么简单吗？你能做得到吗？好好好，造无缝塔多麻烦，不如造一部无字经。你造一部无字经，李恩耀啊，你造了这个无字经，你造了这个无字经，它既然无字，它怎么是经啊？它经在哪里呢？你给我回答一下，它既然无字，它经在哪里？一张白，白纸多了，白纸都是经吗？如果什么事都像你的阿铁一样，这个海云打了个阿铁，如果什么事都像你的阿铁一样轻巧，那就好了，能吗？是不是让皇帝好好修行？当然了，当然了，当然是让皇帝好好修行。好了，今天的关于师兄们的这些回答什么的，就先到这儿啊。看看这个皇帝怎么说的。玄奘取回来了一堆 A4 纸，哈哈哈哈，完了，魏宇啊，你这是要灭却大藏经吗？手一指造完了，没有办法造，手一指造完了，手一指造完了，倒是答得好一点。无缝塔就这么简单呀 ？A4 纸是 B3 纸，完了未语。师父希望大家都得无漏智。你的心里无漏了，是这个意思不？未语，你算是没智了，你还是在思维里面，而且你还有一个东西在，你还又有一个东西在，你还又有一个东西在。刚才是你说的什么什么的，在依法不立，无法鼻处抓。刚才还说依法不立呢，一会儿又说心理了，你漏得稀里哗啦的，你留了一个不漏了，哎呀，完了，魏宇，你接着打，你接着打打坐去吧，没事多坐坐吧，还是又完了，漏得稀里哗啦的，确实挺稀里哗啦的。好了，我们跟巨款结案，我们看一下啊，看一下啊，师灭度后，弟子应该如何纪念你啊？你去造一座无缝塔。皇帝也不是吃素的，我告诉你，这个皇帝也不是吃素的。你造一座无缝塔怎么样啊？刚才师兄们都答了，答得七嘴八舌啊，答得七嘴八舌。有的说无缝塔已经造好了，有的说礼拜师父，有的说就是要造一个无字经，还有的说这是让皇帝自己修行呢，还有的人说造不出来，还有的人说心里造。看看人家皇帝怎么答的，皇帝说好啊，我会给你造一个无缝塔，但是你先给我把这个塔的样子给我画出来。你看看人家这个皇帝也不是吃素的呀，你不是让我造房子吗？你把这个房子的样给我画出来，我就给你造。这皇帝也不是吃素的，你看你们现在修行呢，修行的连个皇帝都不如，人家皇帝天天日理万机，没空修行。你看你们这些打了坐的，连皇帝都不如。这个皇帝还是有点意思的。就是情师，你不让我造个塔吗？你把这个塔样给我，你把塔样给我，只要能画出塔样，我就能造。结果呢，以为这个皇帝多厉害呢。你看下一个，师良久曰会吗？塔样 就是这个会吗？帝曰不会啊，就是灭度后弟子何所寄啊？你去给我造一个塔，这个塔要没有缝，那行，那师傅您给我画个样呗，您给我画个样，我就给你造。这就是明白人说的，不明白的人说，那师傅你画个样，只要你画出来样，我怎么都能给你造。我是一皇帝，我有啥办不着的？只要你能画得到，我就能给你办到。这个看样子，这个戴宗啊，他是一个糊涂人。猛一看，以为他是一个明白人，实际上是个糊涂人。他的意思是，我是个皇帝啊，我是个皇帝啊。你只要有你，只要你能想得到，我就能办得到。就怕你想不到，哎呀，只要你想得到，我就能办到。就怕你想不到，所以你给我画个样呗，给我画个样呗。然后这个南阳会中过了很久，说会吗？皇帝说不会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这个皇帝是实诚，没有这么复杂，没有这么复杂。皇帝是皇帝说无缝塔什么样呢？你画嘛，只要你能画得出来，我就能建得出来。当然了，皇帝是着相的。那师良久说会吗？还会吗？你们还会吗？皇帝老实，皇帝说不会。然后师傅就说了：“哎呀，这个洒家贫道走了以后啊，有一个应真侍者，他知道这个无缝塔的事儿，他知道无缝塔的事儿，就是你给我造个无缝塔，你给我画个样儿，会吗？”皇帝说：“不会。”说有个人知道这个事儿，有个人知道这个事儿，你去问他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那要不然咋叫国师呢？他心里头还是想度这个唐太宗，或者说跟唐太宗还是有姻缘的，还是有姻缘的。应侍者应真啊，侍者应真，无塔就是无缝隙。啥玩意儿？你在这胡扯啥呢？不对，无塔就是无缝隙，他为什么又让你造塔？难道是南阳会中错了吗？难道是祖师错了吗？然后，这个后来呀，这个南阳会中国师就圆寂了。圆寂了以后呢，就是叫大正禅师，大正禅师。然后戴宗后招应真问前语，真良久，就是这个师傅啊，师傅说的是让我给他造一个无缝塔，我说让他取个塔样。他说良久说会吗？我说不会。他说侍者你会，你知道不？你知道这是咋回事不？结果呢，应真也可长时间，然后说皇帝您老还会吗？然后皇帝说不会，然后应真就给他写了一首偈子：相知难啊，我给你，你不是要这个无缝塔的塔样吗？无缝塔的塔样我可以告诉你啊，在湘啊湘江啊湘江啊、这个的南边，这个潭应该指的是江西什么什么潭吧？什么什么湖的北边啊，就是在这个北边，他们两个中间呢有一个国，这个国里头充满了黄金啊，充满了黄金。这个无影树下河童船，这个树有一棵树，这个黄金国里头啊，这个一国里头全都是黄金，全都是黄金。完了之后呢，这里头有一棵树，这个树没有影子。啊，这个树没有影子，这个没有影子的这个树下头啊，有这个，就是说的是有这个船啊，无影树下河童船，然后琉璃殿上无知识啊，琉璃殿上无知识，无影树下河童船，琉璃殿上无知识，终有黄金充一国，无影树下就是没有影子的树下，它明明呢有一个船，也合成了有一个船。然后琉璃殿上呢，琉璃殿上应该是都是那种有能力的人、有知识的人呢。琉璃殿上、琉璃宝殿上啥都没有知道的，啥都没有人知道的。就是，你不是想要这个塔吗？这个塔的样子，你看他说的可艺术。说完了半天，你一看这是啥呀？这还是空手把锄头，不行骑水牛，还是这个，还是这个。人从桥上走，桥流水不流。说了半天还是这，这个就是无缝塔。不过无缝塔这个公案没有完，我们再接着往下看下面的那个无缝塔可好玩儿，而且这个皇帝说的就是请师，就师请取塔样，这个也挺有意思的。皇帝觉得师不会画图，皇帝着相，国师慈悲，还是让在无可拿捏处捏，一片在没有心的地方一片老婆苦心，好吗？魏宇，你在这抒什么情呢你？ 无缝塔到这个地方还没有完，无缝塔最好玩的是下面这个，特好玩。看看这一个特好玩，这两个人连名字都没有，哦，笑死了，简直是啊！昔有两个安主住安，旬日不相见，忽相会。上安主问下安主：“多时不见，向什么处去？”下安主说：“在庵中造个无缝塔。”上安主曰：“某甲也要造一个，舅兄借其塔样子。”下安主说：“何不早说，恰被人借去了也。”这个是超级好玩的，我觉得比上面那个好玩得多。这两个人都住着庵呢，这两个人都住着庵呢，是俩修行人还是俩神经病啊？你看看他俩说的，他们两个各自在各自的庵里头住着住，好长时间都没见面，几十天没见面，然后两个人突然见面了。上庵主就问下，这俩人开始 PK 了，开始就是说的是，路逢剑客须成剑，不遇诗人不成诗，这俩开始亮剑了，开始 PK 了。但是表面说得很好啊，啊，好久不见了，好久不见了，你在干啥呢？哎，我在庵里头造个无缝塔呢。哇呀，我也要造一个哟！你能不能把塔样子借我一下子？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刚才被人借去了。你看看这俩人，这俩人好玩，我觉得这俩人特搞笑。这上庵主也就是问下庵主，什么什么什么的，很久不见了，往什么地儿去了？我在庵里头造个无缝塔，我也造一个。你看看这个上庵主就跟上面一个不一样，上面说的我要一个这个。这个无缝塔样，他说啊，你造一个，我也要造，我也造一个，你给我一个塔样子，你给我一个塔样子。这个下安族呢说，哎，早被人借，刚好被人家借走了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个空手把锄头，多日不见，你在什么处去呢？我呀，我去空手把锄头，步行骑水牛了。哇，太厉害了，我也要步行骑水牛，把你的那个水牛借我用一下吧。你步行能够骑的那个水牛借我用一下吧。哎呀，你咋不早说呢？我这个步行可以骑的这个水牛刚被别人借走。你说这俩是神经病不？这俩人在这干啥呢？你要是不学佛的人一看，这俩绝对是神经病。宋小娜一看，这俩人也是个神经病。这俩人在这干啥？这是学佛的还是不学佛的？他俩在这不说明心见性，也不说开悟，也不说正道，也不说妙用。他俩见面就在这说无缝塔，然后一个非要说造，另外一个非要借，然后另外一个非要说太可惜了，你借不成了，我刚才借出去了。你说这俩好玩不好？这俩干什么呢？这俩在这瞎咧咧啥呢？这俩是不是有病啊？我觉得这个最好玩。不对，哎，你看出来了，但是人家都可礼貌啊。你说你给我说一下互怼的证据在哪儿啊？宋小娜，你说说哪里互怼呀、啊？人家都是有问有答，有问必有答，没有一句攻击人身的话。互怼到哪儿了？所以宋小娜隐隐绰绰的也知道，在庵中造一个无缝塔能造得出来不？咋造得出来呢？多时不见，你在干什么去了？我去打新中心的坐去了。打新中心的坐是要干什么？打新中的坐就打新中心的坐，就是要造一个塔，但是这个塔就是没有缝。我现在正在这儿，就是好好的修行，要弄一个这个东西。师兄们可别一听害怕了，完了这无缝塔可找不着，我修新中心这不是没边没样了，没有出头之日了，会不会害怕？现在大家就在造这个无缝塔呢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那我也造一个，给我塔样子吧。哎呀，你咋不早说？刚才被人家借走了。这个无缝塔，这个我觉得很好玩。然后我们再接着看这个香林澄远禅师说远了啊，刚才说这个无缝塔是到这儿了的。如何是无缝塔？合掌当胸。如何是无缝塔？没有缝的塔，合掌当胸。合掌当胸怎么就是无缝塔了？第二个，如何是塔中人？无缝塔里头还要有个人啊。那漏也，你这么一说啊，这个无缝塔里头的人呢，已经出来了，已经不是无缝塔里头的了。这个是南阳，这个是香林澄远的回答，也就是无缝塔就成了一个很经典的，他们经常提的一个。那么有人就问到香林澄远，香林澄远就说了一个这个，如何是无缝塔？合掌当胸啊，跟那个九座城牢是不是很像？跟九座城牢有点像吧？咱俩一块儿，李师兄，那么我就不去了，李师兄，你说你去吧。那我就不去了。上堂视汝助人，尽是单波囊，向外行脚，还识得性也未？若识得，是出来倒看；若识不得，被人热蛮将去。且问汝助人，是汝参学日久，用心扫地监察，游山玩水，如且丁丁，换什么做自信？ 汝助人且道，始终不变不异，无下无高无下，无好无丑，不生不灭，究竟归于何处？助人还知得下落所在也未？若于这里知得所在，是诸佛解脱门，悟道见性，始终不移不虑，一任横行，一切人不奈汝何？出言吐气，实有来处。如人买田，须是收得原本气书，若不得他原本气书，终是不稳。遮墨金冠判状，也是不得其奈，不收得原本气书。气书终是被人夺去。你们这些人啊，就是一个单着空挂着一个修行人的名儿在外头行脚。你们还就是见性了没有啊？如果见了性，你现在就说一说。如果见不得性啊呀，你这辈子稀里糊涂也就过去了，辜负祖，辜负佛，辜负你自己，辜负自己的亲人家属，可怜了一生啊。所以说你们这些人啊，就是这个参学的时间长了，打坐也打了有一定的实质了，就是有扫地，有监察，有游山玩水，这些事儿你们都干了，到底什么是自信啊？你们知不知道那个佛性里头说的那个不生不灭不变不异，没有高没有下，没有好没有丑，不生不灭的这个东西到底在哪儿呢？到底归于什么地方呢？你们还知道它的下落吗？如果在这里知道它的下落，那就没事了。这是诸佛解脱的门，悟道见性，始终不移不虑，一任横行，一切人不能奈你何，出言吐气，实有来处。如人买田，须是收得原本气书，若不得他原本气书，终是不稳。这末经过金冠判状，也是不得其奈，不收得原本气书，终是被人夺去。汝等助人参禅学道也是这样，还有人收得原本气书吗？且拈出看，汝且换什么做原本气书？助人师道看，若是伶俐的，才闻余墨说着，便知去处；若不知去处，向外边学的千般技巧，千般巧妙，即持解会，口思清和，终不究竟于自己天杀，于汝自己天地差殊。且去衣钵下体当寻觅看，若有个见处，上这里倒看，老僧与汝证明，若倒不得，且依行对去。就像是有人买田就像是有人呢，你要买地，你给他钱了，地也归你了，这有用吗？没有用，你必须要把他最开始的那个地的那个地契，你把那个东西拿到。你要是拿不着他的地契，你就给了钱，你耕了他的地，这个事儿还是不可靠，你得把他那个地契拿到。就算是法官判了这个是你的，那也没有用，你还是得收到他那个最开始的那个地契。你要是没有最开始的那个地契啊，你这个地啊，你就是在这买了，你也在这耕了，你这个地迟早要被人家夺走。这就是相当于定盘星啊，你这个没有定盘星，别看你在这打坐呢，有一阵的清安，烦恼也少了，也有那个力量，偶尔不在乎了，那你就是不明心见性，你迟早还会有大烦恼在。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，这个还有收得原本气书的吗？就是说的是也是你咱们这些人参禅学道也是这样的，还有的人能有这个最开始的这个气书吗？就是最关键的这个东西吗？你要是有，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定盘星了，有了这个，这个田地就是你的，有了这个田地谁也拿不走，天王老子来了也拿不走。但是你有没有啊？有这个东西，有这个定盘星，你就拿出来看看。你知道什么是这个定盘星吗？你们去看，你们要看，如果伶俐的就知道了。你要是说有个定盘星，有一个主人公在呀，这就麻烦了啊，这就麻烦了。才问于正说着，编织去转，哎，什么主人公不主人公的？如果不知道去处，向外边学的千般巧妙，即持解会，所有的该听的你也听了，该记的你也记了，该照做的你也照做了，你还会理解，你还能明白，你还能懂。就像刚才宋小娜可着急说不懂，你就是懂了。照样不究竟啊，即持解会，会就是懂的意思。你都懂了，口思玄和，还能说的天花乱坠，这也是不究竟的呀，这也是不究竟的呀。你跟你自己的这个事儿还是天差地殊，就是说跟于自己天地学差殊，就是你这个事儿，你就是再学的千般巧妙，你再能即持解会，你再是口思圆清和，你骗不了自己的，你这个地方自己转身是就是不究竟。所以说就去这个衣钵下，就是体当寻觅看，就是所以这个事儿啊，你要自参， 你不是向外记一个道理，明白一个东西，然后理解了什么，或者你学的多了，你看的多了，这个事儿还是要你自己提取啊，你自己去提取，体是体会的体，取是取到的取，只有在这儿，别的地方帮不到你。嗯，所以说你自己要提取去寻觅。但是呢，你要是能够找得到这个一个入处的话，你不妨在这儿说一说，我给你看看，你敢不敢说？没准你说的对呢。所以你上来给说呀，你要是明心见性，这有个入处你就说嘛。万一你说对了呢？你明心见性了呢？你要是说不得呀，你要是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不行啊，那你就去这个什么吧，你去好好的去修行吧，就好好的赶紧关电脑打坐去吧。如果有个见处，你不妨说说，不妨说说。万一你的见处对了呢？你的见处对了，老僧我愿意跟你做证明。你要是见处不对，你要是觅不得，你自己这个地方还没有见处，那你赶快去这个行对去啊，且依行对去啊，就是你赶快去修行去。这一段是开示，就是这一段是开示，大家就是在这地方到底怎么样啊？到底怎么样？这个地方可是很关键哟，你不是在这学出来的呀，不是在这记持的呀，你得自参啊。将事记辞知府宋公称曰：“老僧行脚去。”通判曰：“这僧疯狂，80岁行脚去哪里？”宋曰：“大善知识，去住自由。”师谓众曰：“老僧40年方打成一片，言弃而逝，塔于本山。”这个相邻成远，老和尚要圆寂了，就向那个知府啊宋公称说了：“哎呀，我要去行脚了。”那个有一个通判，就是另外一个官说：“这僧是不是疯了呀？这和尚是不是疯了呀？都80多岁了，他往哪儿去行脚啊？”然后这个什么了？宋公称就说了啊，大善之士去住自由，就是这个宋知道他要走了，他来就来，走就走。然后师父对众说：“这个老僧40年方打成一片啊，老僧40年方打成一片啊。”我师父对众说：“老僧就是40年啊，40年方打成一片了。”然后就言弃而逝。塔于本山，在本山那个地方上造了一个塔，这就是相邻成远禅师啊，相邻成远禅师，比较，我觉得他整个的风格就是久坐成牢，是他最有名的这个，包括前面的那个合掌当胸啊，合掌当胸，哎，就是这个味道，久坐成牢，合掌当胸，就是相邻成远禅师，就是文远老是叫他。远视者，哎，远视者，哎，是什么？远视者，哎，是什么？叫了18年，叫出来的。好了，这就是介绍了这一个。那么我们回头再看闭言录。僧问香邻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林云久坐成牢。还会吗？若会得，百草头上，罢却干戈；若也不会，伏听处分。古人行脚结交则友，为同行道伴，拨草沾风。是时云门望化广南，乡邻得出蜀于鹅湖近清同时。先参湖南报辞，后方至云门会下做侍者18年。大家看到这个乡邻久坐成牢这个了吧？看到了吧？好的，好的，这个先参湖南报辞，后方至云门会下做侍者18年，在云门处亲得亲闻。他务实虽晚，不妨是大根器。居云门左右18年，云门常指唤远侍者，才应诺。云门就说是什么？乡邻当下也下雨，成见解，弄惊恒，终不相弃。一日忽云我会也，门云何不向上道将来？又住3年，云门室中垂大机变。多半为他远视者，随处入座。云门但凡有一言一句，都收在这个远视者处。乡邻后归属，初住岛江水晶宫，后住青城乡邻。智门坐和尚本浙人，圣闻乡邻道化，特来入蜀参礼。坐乃雪窦师也。云门虽接人无数，当代道行者只乡邻一派最盛。好，我们看这个我不大会用。翻译一下这一段的意思啊，就是说古人啊，他们出去行脚的时候都找那个同参道友，然后大家一块儿各地方去行脚。当时的时候呢，云门呐，在那个南方那一片就很那个姻缘很兴旺，然后乡邻呢 他是从那个四川那个地方出来，从四川那个地方出来呢，就跟鹅湖、跟靖清他们在一块儿，然后呢，先去参了湖南抱祠，后来就到了云门会下。湖南在北边嘛，湖南的南边就是云门了，就是云门了。云门就是在那个韶关，其实它离韶关挺近的，它就是在韶山的韶关那一块的，就是岭南啊，岭南的那个地方，所以说跟湖南还是挺近的。先参湖南抱祠，后方到云门会下做侍者18年，在云门处亲得亲闻，湘粤边界，对，是这个意思。然后就是乡邻成远呢，到了云门会下，给云门当侍者当了18年，在云门这个地方，云门说什么，云门做什么，他都很清楚。他那个就是。开悟虽然晚，他开悟虽然晚，但是呢，他是这个大根器。开悟虽然晚，但是他是大根器。他在云门那个地方待了18年，云门呢，云门怎么教导他？云门啥也不教导他，云门就是经常的，就只叫唤他的名字，元使者，元使者，哎，云门就说是什么？然后香菱就说啊，是这个，是那个。我猜是这样，您看行不行？云门都说不行。有一天，这个又元使者，元使者，哎，是什么？我会也。云门说：“何不向上道将来？”哎，具体的，云门说：“那你会了，你就道一个吧。”他具体的道了什么，咱不知道。反正到了以后呢，又住了3年，这才出师啊，这才出师。这是他跟云门的，云门的这个，云门就是他说了好多的金句，接了好多好多的人。都是这个远视者帮他记录的呀，帮他记录的呀。云门有一言一句都在远视者那收呢，都在远视者那收呢。就是云门在这边说什么了，远视者都记。就是有一本云门文言的语录啊，云门文言的语录在古遵宿传，古遵宿传吧，叫古遵宿什么？古遵宿语录。古遵宿语录里面收录的有云门语录，五家七派里面有专门的一本云门语录的。云门里说什么了，他都记了。云门一看他们记，还挺生气的，拿棍子就打他们，不许记，不许记。他们后来就偷偷摸摸的在袖子里面记。这个远视者估计他的记忆力比较好，反正他都记下来了。后面从他这儿收录出来了他师傅的言句。后来香菱呢离了师，就回到了四川。刚开始住这个岛江水晶宫，后来住了青城香菱。他那个香菱成远禅师，他下面有一个徒弟叫智门光作。智门光作他是浙江人，他后来呢就是他是浙江人，他离四川本来挺远的，但是他知道这个香菱呢，就是非常的有道眼，非常的有这个有正量，所以他就专门的从江浙那边跑到四川来参礼他。然后就是香菱禅师下面就是智门光作，智门光作后面收了一个徒弟，就是雪窦重显了。也就是说起来呀，这个香菱成远是雪窦的师公，就是雪窦的师爷，是爷爷辈儿的，是雪窦的爷爷辈儿的。云门这个人啊，他当时法缘很盛啊，云门祖师法缘很盛，但是他的当时的那个徒弟里头，就是香菱成远这一派是最旺盛的，是最旺盛的。香菱成远其实我看蛮平实的，我觉得他的风格蛮平实的。这就是这一段了，这一段没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再接着往下来。香菱成远，归川住院40年，80岁方迁化。常云我40年方打成一片，凡是众云。大凡行脚参寻知识，要带眼行，须分姿速，看浅深始得。先须立志，而释迦老子在因地时发一言一念，皆是立志。后来僧问如何是室内一盏灯，林云三人正规成鳖。又问如何是那一下事儿，林云。腊月火烧山，这也是比较有名的。就是这个香菱成远禅师啊，他住院住住就是他后来回到四川住那个寺院住了40年，80岁的时候他才迁化。80岁的时候他才迁化，他曾经就说过，说我这个40年才打成一片，我40年才打成一片。他曾经就是示众就说了，这个大凡行脚，就是这个行脚啊。要参善知识啊，你要有眼，你要分得清楚对错，你要看得清楚深浅才行啊。这是行脚，还有一个修行，修行的这个事儿就发心立志。释迦老子在因地的时候，他发一言一行， 一念一言都是励志。第一个是说的是要有眼，第二个说的是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发心，我觉得是这个励志啊，不是说的是发大愿，我觉得就是发心啊，发心在阴历的时候发一年一言一念皆是励志，就是励志，就是发心。我们也有发心啊，我们的发心就是不求于果，不求于果。后来有僧人就问了，室内一盏灯，室内一盏灯就是这个灯啊，这个室内里头有好多好多的宝贝，琳琅满目，但是没有这个灯，这室内就是黑，漆黑黑的一片，有一盏灯，哦，原来这个宝贝在这儿呢，那个宝贝那样用，关键就是这一盏灯，宝贝一直都是这个宝贝，知道吧？宝贝一直都是这个宝贝，宝贝也没人动你的，也没人抢你的，它一直在室内。问题是黑了吧漆的，没有办法呀。有了一盏灯，哎，这就好用了。所以如何是室内一盏灯？三人正规成别，这三个人啊，说这个东西是乌龟，这个东西是乌龟，这个是这个乌是什么呀？这个乌龟为什么是鳖了？这乌龟就是鳖啊！这仨人在这正，这费什么事儿啊？费什么事儿啊？这就是费事儿，多此一举。如何是那一下的事儿？那一下是腊月火烧山啊！哎，腊月的时候完了火烧山了。如何是那一下头要有事儿？完蛋了，早都死了。那一下头哪有什么事儿啊？那一是无事儿的，无事儿的。那一下头还有事儿，那就早都死定了，死翘翘了。腊月火烧山，死得好惨。这就是这一段，就是圆悟克勤禅师他介绍的香林成员。那个碧岩录它的特点呢，就是先介绍这些来历啊什么的，介绍这些来历啊，香林成远他是什么来历，然后呢他有什么这个有名的话，他是什么样的一种禅宗的风格，他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，他的情况，然后再介绍这则公案。前面的介绍香林成远已经介绍完了，再看后面的这个久坐成牢这句话，看看圆悟克勤怎么评的啊。古来打俗失意甚多，唯香林此一则，坐断天下人舌头，无尔计较做道理处。僧问如何是俗失西来意，林云久坐成牢，可谓言无味，句无味，无味之谈，塞断人口，无尔出气处，要见便见，若不见切记做解会。香林曾欲坐下来，所以有云门手段，有三句体调。人多错会道，祖师西来九年面壁，岂不是久坐成牢？有什么把鼻？不见他古人得大自在处，他是脚踏实地，无许多佛法之见道理临时应用。所谓法随法行，法床随处建立。这一段就说的是对于这则公案的一个评判啊。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如何是西来迪迪意？关于这一块啊。就是答的很多，我还记得，就是当时齐老师在网上，半夜起来贼咬狗，捡个石头，捡个狗来打石头，从来不说颠倒话，阴沟踏到足里头啊！这人在这颠倒什么呢？这个，这人够颠倒的。古来打俗失意甚多，唯香林此一则，坐断天下人舌头，无尔计较做道理处。僧问，不是，刚才说过了这个，这个。什么是祖师西来意？答这个的很多啊，答这个的很多。但是呢，香林的这一个则呢，就是香林的这个，就是这个，这个地方的话，就是这个，唯香林此一则，坐断天下人舌头，无尔做计较道理说，就是答的这个很多的。但是香林这么答，就是让大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说什么好？久坐成牢，你有说什么的？你怎么下雨？你在这地方说什么？说什么都不对。不好做道理啊！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久坐成牢，久坐成牢，你看看你能撒发出来什么味儿？言无味儿，句无味儿，无味之谈，把人给塞断了，没你的出气处。所以说，这个东西要见就见，不见你就不能解。你在这儿你怎么解？久坐成牢，你这个东西谁不知道啊？你坐的久了，你做出毛病来了，这个东西谁不知道？这你咋做解啊？然后他就笑了，说这个香林呐。他呀，他是不是他曾经，他就是他见过好手啊？他见的好手是谁？云门啊，他见的好手就是云门。云门就是这个手段啊。云门是什么？三句体调嘛。三句体调就是这个涵盖乾坤，这个 截断众流，随波逐浪，还有云门有顾渐宜啊，就是噎死你，让你就没话可说，就是言无惧，言无味儿，惧无味儿，噎死你，没话可说。哎，云门就有这个味儿，他的徒弟香邻成远也有这个味儿，也有这个味儿，久坐成牢，久坐成牢。而且呢，就是这个久坐成牢最好玩的是，它可以用在心中心这儿来。我跟你说，还有一点点微妙。其实不光是心中心，久坐成牢还有另外一个古人，他也是用功的，谁没有做过呀？但是你做了，你就做时间长了就落病。你说他说的对不对？有道理。然后有人就说了，说啊，这个久坐成牢是什么意思呢？嗯，那祖师西来九年面壁，那是不是久坐成牢啊？你看达摩西来的时候，一看梁武帝不弃，他去面壁了九年，那完了，达摩也是久坐成牢喽，坐的时间长了就有毛病了，是这个吗？就是这个意思吗？是让我们多坐啊？一点都不相干，你见不得古人的大自在处，他是脚踏实地，就是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，久坐成牢，就是这一句话是脚踏实地的，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什么佛法道理之见。他这个地方就是随时的，随时用的，就这么说吧。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香邻正在这坐着呢，所以香邻就说：“久坐成牢，随时他都能够用。他坐着的呢，那个坐着就可以微的成他的那个主帐子。所以呢，就是香邻呢，他随手都能拈得出来，法随法行，法床随处建立。这在这坐着呢，坐就是他的法床，随处建立就是。”这两段是送这个香林禅师，他答话答得好，香林禅师答话答得好，随手拈来，还就是让你没话可说。雪豆因风吹火，旁指出一个半个啊。雪豆在这儿有个后面的这个久坐成牢这个解释就解释这么多了，后面再看雪豆的颂。雪豆因风吹火，旁指出一个半个啊。雪豆的颂是这样的：一个两个千万个。脱却龙头卸脚驼，左转右转随后来，紫狐要打刘铁墨。一个两个千万个，脱却龙头卸脚驼，一个两个千万个，一个两个，一个两个，你看看，云门文衍，然后是这个香邻成远，然后是光门之作，然后是这个雪窦重显，这都是一个一个两个两个，但是这一个两个积累起来呢，就千万个了，千万个千万个，无数无数的解脱的祖师在这把手同行，就等着你啥时候解脱呢？一个两个千万个，这些人怎么了？这些人把那个套在头上的龙头给脱掉了，把挂在脚上的那个行李给脱掉了，脚驼就是在牛角上荷担的东西，就叫脚驼。把牛角上的东西给卸掉了，把龙头挎在头上的龙头给脱了。哇，那这个畜生不是很自在吗？可以在草地里头撒欢了，撒野了，可以自由的吃草、晒太阳了呀。一个两个千万个，脱去龙头卸脚驼，然后。左转右转随后来，紫狐要打刘铁墨。哎，这个就是一则公案了。我们先看下面的前面的啊。雪窦直下如击石火，似闪电光，扎出放教耳见，辽文举着便会使得，也不妨是他屋里儿孙方能这么道。如果能够直下便这么会去，不妨奇特啊。一个两个千万个，脱却龙头卸脚驼，洒洒落落，不被生死所染，不被繁盛情劫所缚，上无攀仰，下绝极功，亦如他香邻雪窦相似。何止只是千个万个，值得进大地的人悉皆如此，前佛后佛也悉皆如此。这一段说的，你看看说的挺好的呀。雪窦，你看看雪窦直下就是如石击火，似电闪光，就是扎出鞘而见。这个扎呀，就是压，就把它逼着，非得把它放出来，然后让你看见什么呀？就是这个一个两个千万个，就是非得让你在这个地方上有个入处啊，非得让你在这个地方有着入处。你要是雪窦一举，你就知道雪窦的鬼心眼在哪儿，这才行，这才算是雪窦的儿孙。这才算是雪窦的儿孙，所以说辽文举着便会使得，也不妨是他屋子里的儿孙方能这么到，也不妨是他屋子里的儿孙方能这么到，这个也不妨是他屋子里的辽文举着便会使得，也不妨是他屋里儿孙方能那么到。这就是说的是这个辽文出放教耳会，辽文举着便会使得，辽文举着便会， 听到他们举着了就会了，这样才行。就不妨是屋里头儿孙啊，方可以这么，就是只是他家里头的人啊，才能这么说啊，才能这么说。如果直下这么讳，就不妨奇特。如果能够直下讳矩，这就有意思了，这就有意思了啊，这就有意思了。就是这一段的意思就是，缘无客琴呐，凭雪窦这个颂，说雪窦这个人啊，哎，看得很准啊。雪窦这个人非要把这里头的这些东西啊，给他逼出来，让你见着。让你一看就能看得出来，如果你一看就能看得出来，你不妨是雪窦下的，你不妨真的是云门下头一代一代的，是他云门的儿孙啊，不就是雪窦这个人呐、啊，果然是云门下头的儿孙，也不妨是他屋里儿孙方能那么道，就是这句话就是缘无客卿夸雪窦呢，这个雪窦啊，不愧是就是云门的自家人，所以他能够这么道啊，他能够怎么道啊？就是如果能够直下这么会，不妨奇特，怎么会啊？就是雪窦到了一个什么，一看就是云门家里头的人呐、啊，就是一个两个千万个脱却龙头，卸脚驼，左转右转随后来，紫狐要打刘铁磨，就是这个话，就是缘无客卿说刘雪窦送的，就是很贴切，就是自家人知道自家人啊，然后就开始解这个一个两个千万个脱却龙头卸脚驼，就是什么叫做脱却龙头卸脚驼，那就是洒洒落落，不被生死所染，别说生。死也不会被所染啊，不被凡情，不被凡圣情劫所缚，上无攀援，下绝己功，亦如他雪窦相邻，相邻雪窦相思。你看这几句话，宋小娜能不能看懂呢？这几句话应该能看懂吧？不被生死所染，你看看我们的师兄啊，就是在这一块，咱们细细的算算账，有多少人就是想要预知时至，想要走得好。想要走得快活，或者想要走的就是有模有样啊，想要走得很安稳，或者想要走得很殊胜啊，要不是这样，就觉得或者像要走得有把握什么什么的，就你这个死，你就是往哪儿死？你就是往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死，也不被这个所染。禅宗说话就是这样的，你死了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不是死了吗？你就是生到那儿也不被这个所染，就是你想往生到那儿，就是想往生到那儿也是一种染啊，也是一种染，所以叫不被生死所染。还有人在吗？好像没有人说话了。在，好的好的，所以啊，你这个就是适合宋小娜看，适合宋小娜看，这个地方上应该能看得懂。洒洒落落，不要被生死所染。那你现在就不要被一切所染啊！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好的，好的。这一段是给你听的，不要被一切所染，也不要被懂和不懂所染，也不要被定和不定所染。我入定了，我没入定，我安定不安定，我的心情好，我的心情坏，都不要被这个所染，不被圣凡。情劫所缚，不被圣劫所缚，不被凡劫所缚，这两个都不缚。还有下一个也说得特别好，上无攀养，我们现在都要学佛呢，向佛学习，向祖师学习，那没有地方可学。上无攀养，你攀不上去，你养高山仰止，让你养不到，就不许养。下绝己功，下绝己功，下头有什么东西可接，有什么众生可度啊？行了吧，你死了这个心吧。有什么需要您老亲自的去度众生啊？去接引谁呀、啊？你、啊、你死了这条心吗？你不死这条心，你开什么悟？上无攀援，下绝己功。哎，这就像祥林一样了，这就像雪窦一样了。个个的一个两个千万个，一个个的祖师，他是怎么解脱的？他解脱的这个地方没有生，没有死，没有凡，没有圣，没有情，没有解。情就是我们的感情啊，解就是什么？我们的理智啊。既不会感情所缚，也不被理智所缚；既不被那个愿力所缚，也不被那个知解所缚；不被凡圣情劫，不被圣凡情劫所缚。上无攀援，下绝己功，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对得起祖师的，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在接引众生的。这就是一个两个千万个脱却龙头卸脚卸，何止千万个？进大地的人都是本来就是这样的，前佛后佛都是这样的。大家觉得快要讲完了，后面的这个留个尾巴，为什么呢？后面的这个其实最好玩儿，最好玩儿。今天估计是肯定讲不完了。 后面呢有一个公案啊，左转右转随后来，子湖要打刘铁磨。哎，这个是咋回事呢？这里是有个公案啊，这里是有个公案的。刘铁磨呀，这个人呢，实际上是个啥呢？他是个尼师，他是个尼师。徐州子湖严立宗禅师，禅州人也。这个子湖禅师也不错，我觉得把这个整个的都放上去也可以，大家看一看啊。在刘铁磨之前，刘铁磨这个人河西人也，并没有一个五灯会员的介绍，并没有，但是这个人挺厉害，挺厉害，五灯会员里并没有一个专门的介绍，但是这个人挺厉害。从这个人延伸到这个子湖立宗，我觉得子湖立宗这个人挺好玩的，所以我们先从刘铁磨差到别的地方去啊。咱一个公案，咱一则相邻九座城牢，咱七差八差都差到南阳会中这儿了，咱接着再往下差啊。子湖立宗禅师，衢州子湖立宗禅师，潭州人也，姓周氏，幽州开元寺出家，一年受具，后入南圈之士，乃抵于衢州之马蹄山，结茅宴居。唐开元二年，一人翁千贵师山下子湖创院，师于门下。文章没有哦，好的好的，知道了知道了，看到了吗？好的，这个创这个就是刚才说了，看这个第三页啊，看第三行，创了这个子湖禅创院，然后呢，这个诗啊，这个子湖立宗禅师在门下立牌曰：子湖有一只狗。上取人头，中取人心，下取人足，你意则丧身失命。临济会下两僧参，再讲一讲上无攀援，下绝己功。你让我讲什么讲啊？我这一讲就是攀援了，我给你讲就是己功了，你还讲什么讲啊？这个地方容不得你讲什么。上无攀援，下绝己功，这个地方有什么可讲的？我不会在这方面呢，就是这种的讲，在这儿做讲的这种的，我也不是那种的经师，给你那个滔滔不绝的什么什么的，这有啥可讲的？这个地方你哪儿不明白？不过你可以说，孙师兄，你怕什么？你好歹打了这么多坐了，你坐也打了，功也用了，你这个地方你有什么疑问？你尽管上麦来说。你用眼睛看东西需要攀援吗？需要仰止吗？需要觉吗？需要功吗？需要去思索吗？需要去弄明白你才能看见吗？你摸着桌子是硬的，需要你去攀援吗？需要你去仰止吗？刚才卡了，没有听到哈。洒洒落落，不被生死所染，不被繁盛情劫所缚，上无攀援。上无攀援就是我们说的，就是向诸佛学习，向诸祖师学习。有个东西可学吗？下绝己功，下面要度着众生，要去接引众生，要亲自去做啊，做牛做马，有个地方让你做吗？你做牛做马让谁骑？有谁让你骑啊？你得了吧你，死绝了这个心吧。哎，这就是一如相邻学斗了，就像是相邻学斗，就是云门这一宗啊，就像禅师们个个就是这样的。禅师们这个地方没有生，没有死，没有凡，没有圣，没有佛，没有众生，还要怎么样？没有情，没有解，解什么解？我说什么了？我说什么了？你需要记啊！你要是记住我的话，我跟你说，那你可要挨棒子了。如果你光忘了我的话就行了，你最好把你全都忘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今天正好不言堂了，到那个子湖的那个禅师的那个地方，挺有意思的，挺有意思的，看看他跟那个临济下头的徒弟来参他，看他怎么样。大家还有什么没有？己功啊，己功不是以，应该是己功，就是自己要弯腰，然后亲自去做啊，鞠躬尽瘁嘛，对吧？弯腰亲自去做，要委曲，就是接众生，上学佛道，下化众生。你听李恩耀，你听一晚上辛苦了啊！李恩耀，你学习一晚上辛苦了啊！李恩耀，你打了几天的坐，辛苦了，再见。你听着难受不？ 别累我了啊，别带累我了，没事儿没事儿，嗯，那今天就到这儿了。